新约罗马书第十四章，我们从十三节开始啊，十四章第十三节，然后还有十九节，在新约的一百四十三页。好，一起开声来读哈。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跌人之物。好，还有第十九节哈，我们看看第十九节。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好，我们一起有点祷告哈。主啊，我们再次的来到你的面前来仰望你，主啊，求你来帮助，主啊，让你的儿女真的是在你的真理上能够扎根，主啊，让你的儿女能够经历在你里边生命的更新和改变。主啊，我们何等的需要你的生命更新和改变，主啊，你来触摸我们，主啊，你的手来触摸我们，主啊，好让我们里边完全的更新改变过来，主啊，谢谢你，求你今天做工在每一个人的身上，主啊，我们把每一个弟兄姐妹带到你的面前，主啊，来认识你，来敬拜你，来仰望你，来渴慕你，主啊，愿你活水的江河涌流在我们里边，主啊，让我们喝了饱足，主啊，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在第十四章和第十五章哈，保罗开始讲一些借着这个一些非基要真理的不同，开始讲一些基督徒的人际关系。如果你有那个圣经的这个search 的话呢，你把圣经里边的这个彼此哈来调出来的话，你会发现保罗写圣经。圣灵感动他写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写了很多的彼此，至少在罗马书里边写了相当数量的彼此。所以在这些彼此里边，你会发现好像神借着使徒保罗在写一些基督徒的人际关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际关系里边。所以在这一段圣经里边，神借着使徒保罗对我们描述了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教会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共同体，最美的生命的一个关系和最美的弟兄姐妹的一种互动，也是最美的一种人际的关系。那最近呢，我们比较我自己在灵修的时候比较多看这个布鲁克林会幕教会的这个唱诗班唱的一些诗。你会发现哈，在这个教会里边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情况，就是他这个教会里边所有的人种都在那个教会里边，不管是黑人、白人、黄种人、红的、任何族裔的都在他那个教会里边。有人就在底下形容哈，他说布鲁克林会幕教会好像是一个天堂的一个缩影。所以你去到那里的时候，你会发现各种族裔、各种语言、各种背景的人都在那里一起在敬拜神，在那里彼此的相爱。但是同时你也会发现它里边有一些白人的一些种族歧视的人，本来后来进到那个教会里边，神怎么样来改变他们的生命。所以基督徒，我们信了主了以后，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和弟兄姐妹的互动应该是什么样的，就是弟兄姐妹应该怎样的来彼此的互动呢？我们的彼此的关系应该是怎么样的？所以保罗在写教会的时候，他说教会如同一个身体一样，在基督的同在和爱中不断的成长。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做到保罗他讲的所有的这些彼此的这些人际的关系，你会发现教会应该是将会是非常美丽的一个共同体。就像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上他说，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在这段的经文里边，我找了一些经文，就是看到神期望我们拥有什么样的一个人际关系，拥有一个什么样的基督徒的弟兄姐妹的互动的一个关系。神期望弟兄姐妹应当怎样来彼此的相处。 所以第一段的经文就是在14章的13节和第19节，就第一个，神期望我们不是彼此的论断，神期望我们是彼此的和睦，神期望我们是彼此的相爱的一种生命的一种关系。弟兄姐妹，你觉得你是不是一个会论断别人的人，或者心里边常常会有一些疙瘩的一些人？其实论断哈，你会发现常常是从看对方有一些不顺眼开始的，心里就开始嘀咕，口中就开始批评论断，然后开始定罪。所以我们可能可以是任何的事情而论断自己的弟兄姐妹，但是你会发现在圣经里面保罗形容我们的这种生命的共同体，他说是神期望我们的不是彼此的论断的一种关系，神期望我们的是彼此和睦的彼此相爱的一种关系。所以保罗在这讲，他说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然后到了第19节的，他说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和彼此建立德行的事。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两个差距，一个是弟兄姐妹肢体间的关系是一个彼此论断的一种关系，另一个关系是一个彼此之间弟兄姐妹互相和睦的互相相爱的一种关系。所以显然这两种关系后边的一种关系是完完全全多么美好的一种关系。我就最近在思想我心里边有多少的时候是在论断的，你会发现我们心里面常常很有可能常常是论断的。当你看到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没有说什么，但是呢心里边一直在论断，看到我老婆心里面就开始论断他，有没有？看到某个弟兄姐妹，心里面就开始论断。你会发现我们真的需要神的改变，让我们把这种的生命变成一种代祷，变成一种祝福，变成一种爱。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改变。前两天有一个姐妹给我寄了一个 Heidi Baker 的一个讲道，那么我以前也听过 Heidi Baker 讲到这个姐妹是非常灵恩的一个姐妹，这个她灵恩到一个程度就前面讲到的半小时，我以前看的那个这个人呢一直在那扭腰她说她被圣灵充满了，我看到那我就觉得没有办法接受，你知道 我就把它关掉了。但是你会发现神今天正在大大的使用这个姐妹，你会发现他的外表或者他说话的模式或者他整个的那个 appearance 让你感觉到挺怪的，你知道，但是你会发现这个姐妹真的是神今天大大的在使用她，神借着他们夫妇在这个非洲的一个这个国家到目前为止已经建立了10000间教会。我就算如果一个教会是300人到1000人，也就是说现在神借着他已经带出了有300万到1000万个基督徒。他所在的国家叫莫桑比克，他是从孤儿从孩子开始做起来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好像神正在借着这个姐妹这个夫妇在影响整个这个国家。所以我看到这个时候我不得不悔改，我慢慢就明白我们怎么样看一个人真的不重要，重要是上帝怎么样看这个人。我相信上帝一定看这个姐妹是非常可爱非常美丽的，非常喜悦她的服侍，所有她讲的东西都是你要爱耶稣，她说所有的服侍都是从爱耶稣开始的，所以这个是最重要的。我就想到我第一次看她说我觉得这个人简直是，我说像我这种有点理智的人怎么能看这种讲道呢？你会发现我们生命里面很容易去论断的，但是神在这里 我相信神要把我们里边的这种态度要改变成一种祷告，改变成一种代祷，改变成一种爱，改变成一种祝福。每一天能够为你的妻子，为你的孩子，为你的丈夫不断的在那里祝福，每一天为自己的弟兄姐妹，为你的同工，为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不断的在那里祝福，而把我们心里面那个论断慢慢的把它拿掉。所以弟兄姐妹，神怎么样看一个人才是最重要，神看每一个人都是他的儿女，所以他希望我们能够彼此的更深的来相爱。所以神希望我们在整个的这个圣经里面，神希望基督徒能够明白一件事情，就是神看我们是一个生命的一个共同体，所有神的儿女他都是天父的儿女，都是基督的心腹，都是基督的身体，而身体是彼此互助的，身体是彼此互补的，一同感受，一起的痛苦，一起的承担的。所以我们是生命的共同体，一起在地上行走天路。所以弟兄姐妹要明白，当你把自己的弟兄姐妹打下去，或者审判下去，或者论断下去，你并没有抬高自己，你自己也跟着下去了。因为我们是一个生命的一个共同体，一起来承受羞辱，一起来承受荣耀，所以我们必须要彼此的相爱，必须要肩并肩的一起来行走天路。这是神给我们的第一个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一个互动的一个原则，不是论断，乃是追求和睦，追求相爱。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是一个生命的共同体。当你明白这是一个生命的共同体的时候，当你发现他的错误，他的软弱，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软弱，我们的错误，他的一切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我们的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就会从论断变成一个代祷扶持，变成一个帮助，变成一个祝福，不断的要来祝福他。啊，我最近看到一个故事哈，是讲到一对情侣啊，一起去爬山，他们非常相爱，在同一个学校里面教书，一直去爬山。但是呢，那个女的呢，不小心呢，从山上给摔下来了，结果送到医院的时候，发现她的脊椎骨折了。这两个人呢，在医院里边呢时候呢，有一个实习医生哈，就听了他们的对话。他说，这个女的就说哈，说你离开我吧，我是不会好的。然后这个男的呢就跟这女的说，他说我永远不会离开你的，他说都是我的责任，我要照顾你一辈子。然后呢这个女的呢就说傻瓜，不是你的责任，是我自己不小心摔下去的。所以你看到这个对话，他就没有一个彼此的一个论断或者定罪推卸责任，而是彼此的在承担那个责任。后来有一天呢，这个女的实在是忍受不了了，就把医生叫来，他说这个男的骚扰我，你们要把他赶出去。他说他已经在这里骚扰我三个月了，然后呢就把那个男的赶出去了。后来那个男的还来送花，每次都被那个女的赶出去了。后来呢又是这个实习医生半夜听到一个妈妈在跟那个女的道谢，说真的谢谢你，谢谢你哈，这个明白我们两个老人的心愿哈，把他给赶出去了，要不然我的儿子会等你一辈子。所以你可以发现，那个女的赶那个男的是因为他的妈妈请他来赶的。后来呢这个女的慢慢就好起来了，每一天在那里复健，每天在那里走路，穿着那个铁鞋在那走路。有一天晚上呢，这个实习医生呢在那里写报告的时候，又听见楼道里边传来那个走路的声音，咔咔，他突然想起来那个地板刚刚打了蜡，非常滑，他就冲出去，想他走下去的话一定会摔倒的。当他冲到门口的时候，看到那个女的一不小心已经滑倒了。当他滑倒的时候，就看在阴暗的角落里面突然冲出一个男的来，一把把那个女的给拽住了。从此以后你就发现这两个人一直在那里复健。 然后后来这个医生就被调到别的地方三个月，等他再回来的时候，那个女的已经出院了。有一天看到一对年轻人手拉着手走向他，发现那个女的已经完全好了。我看到这个见证这个故事以后，我就在想到一件事情，基督徒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当我们真的明白我们是生命的共同体，所以我们就不会再去论断和定罪我们的弟兄姐妹，因为我们是一体的。神在这里向我们描述一个当生命的共同体，它同是基督的身体，同是基督的信徒，同是上帝的儿女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是共走天路的。我们必须要彼此相爱，我们必须要彼此和睦。所以弟兄姐妹，保罗在这里向我们描绘的第一个基督徒之间的互动，是不是彼此的抱怨，不是彼此的论断，乃是彼此的和睦，彼此的相爱。第二点也是在十四章第十三节，我们再来读一下哈。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跌人之物。第二个，神借着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不是彼此的绊脚，就是基督徒的弟兄姐妹的互动不是彼此绊脚的，而是彼此鼓励的。神希望我们彼此的关系不是彼此来绊倒对方，而是彼此的鼓励的一种关系。很多的时候，很有可能我们的态度就把弟兄姐妹给绊倒了。也许对方曾经可能有伤害过我们，但是我们的一个态度，一个冷淡的态度，一个拒绝的态度，可能就把别人给绊倒了。也许我们把弟兄姐妹绊倒了，我们还不知道。我就在想，有没有人因为我的言语行为而软弱，而绊倒，而灰心了？弟兄姐妹，如果有的话，你一定要告诉我哈，我会向你悔改的。有没有人因为我们的言语态度而远离神了？有没有人因为我们的生命的光景不够成熟而被绊倒了？或者我们说错了话，做错了事，发了火，而让别人的属灵生命大受亏损，信心大受亏损？还是别人因着我们的言语行为见证而信心大受鼓励，生命大得长进，爱心大得充满？我听这个于洪杰牧师哈讲，他说他早年他们教会有一个姐妹，那一天呢，听完牧师讲道了以后呢，那个姐妹就跟大家说，说今天牧师的讲道让我软弱了。他说我准备软弱三个月，请弟兄姐妹在这三个月里面多多请我吃饭，能够把我扶持起来。这个是个真实的。那个姐妹说，今天牧师讲的让我灰心了，哎呀，我准备，他已经计划好了，准备软弱三个月。他说在这三个月里面，请弟兄姐妹多多的请我吃饭，然后好让我能够重新恢复起来。所以当然这个挺好玩的哈，但是我们要想一想，就是我们的言语行为或者我们的见证，我们的态度是不是把弟兄姐妹给绊倒了，让人远离神，让人软弱，让人灰心，让人痛苦？还是说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帮助鼓励弟兄姐妹？前两天我带查经的时候，也有弟兄姐妹说，听我带完查经了以后就软弱了。哎呀，我回家了以后简直是太痛苦了，你知道。怎么带完查经了以后，人家说自己更软弱了，更灰心了呢？后来我就不敢带查经了呢。基督徒应该是不仅不绊倒别人，而是扶持去鼓励别人。即使别人的态度很差，我们也要用正面的态度把别人带起来，把别人鼓励起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看过一些格言哈，他说这个世界上不一定每个人都对你友善的，但是你仍然要坚持友善的对别人。当你去帮助别人，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感谢你的，但是你仍然要去帮助别人。所以你可以看到基督徒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和弟兄姐妹的互动，即使别人对我们的态度不像我们期望的那样，神仍然让我们要去正面的，要去帮助别人，要去鼓励别人，要去行善，要去把正面的东西要带出来。我再来给大家读一个故事哈。这个是讲到这个，他这个故事的题目叫做我的儿子才是真正的大师。他是讲到哈一个漫画大师是怎么样在生活里边的最低的那个光景里边被他的儿子带起来的。他这个人哈叫做布劳恩，他说德国青年布劳恩又一次失业了。他说满大街转了一圈，因没有找到工作，情绪极度低落的普劳恩去酒吧坐了半天，直到将身上最后一块钱换了啤酒喝下肚了以后，才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家。可是家里也不是天堂，他寄予厚望的儿子柯林斯迪安并没有给他争气，他的成绩居然比上学期还退步了。他狠狠地瞪了柯林斯迪安一眼，再也不想跟他说话，便回到自己的房间呼呼大睡了。当普劳恩醒来的时候已是第二天早晨，他习惯性的拿起笔补写昨天的日记，5月6日星期一，真是个倒霉的日子，工作没找到，钱花光了，更可气的是儿子又考砸了，这样的日子还有什么盼头。普劳恩来到儿子的房间打算叫儿子起床，但克里斯蒂安早已经自己上学去了。就在此时，普劳恩突然发现儿子的日记本忘记锁进抽屉了，于是他便忍不住好奇看了起来。5月6日星期一，这次考试不太理想，但我晚上将这个消息告诉爸爸的时候，他却没有责备我，而是深情地盯着我看了一会儿，使我深受鼓舞。我决定努力学习，争取下次考好，不辜负爸爸的期望。怎么会这样呢？自己明明是狠狠地瞪了儿子一眼，怎么变成深情地盯了他看了一会儿呢？普劳恩好奇地翻看起儿子以前的日记，5月5日星期天，山姆大叔的小提琴拉得越来越好了，我想有机会我一定要去请教他，请他教我拉小提琴。普劳恩又是一惊，赶快拿起自己的日记来看，5月5日星期天，这个该死的山姆又在拉他的破提琴，本想多睡一会儿，又被他吵得不安生，如果再这样下去，我非报警没收他的破提琴不可。普劳恩跌坐在椅子上半天无语，他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他已变得如此悲观厌世烦躁不安，难道自己对生活的承受力还不如一个小孩子吗？从此普劳恩变得积极和开朗起来，他日记里的内容也完全变了。5月7日星期二，今天又找了一天工作，虽然还是没哪家单位聘请我，但我从应聘的过程中学了不少东西，我想只要总结经验，明天我一定能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5月8日星期三，今天我终于找到工作了，虽然是一份钳工的工作，但我想我一定能成为世界上最出色的钳工。他就是德国著名的漫画巨匠埃奥·普劳恩。普劳恩于1903年3月18日生于德国的苏格兰特山区，曾经在工厂当过钳工，给报刊画过漫画，为画集画过插图，而最广为人知的是他的连环画《父与子》。后来有人问普劳恩，听说你是因为一本日记改变了观念并成了大师的吗？普劳恩说，是的，确实是因为一本日记，但需要声明的是，那个大师不是我，真正的大师是我儿子克里斯蒂安。你看大师吧，别人狠狠瞪他一眼，他觉得是深情看他一眼，这个就是大师所在。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需要这样的一种生命的一种态度。我们不是彼此因为我们心里边有伤害 所以我们把伤害带进到家庭里边，我们把伤害带进到教会里边，我们把我们里边的苦毒、怨毒、苦毒，把所有这些东西带进到我们的人际关系里边。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求主来改变我们，不是彼此绊脚，而是彼此的来建立，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弟兄姐妹，神让我们不是彼此的来绊脚，神让我们不断的用，因为我们生命里面的积极的态度，我们能够鼓励弟兄姐妹，从生命里面的比较低的地方，我们能够站起来。这是基督徒的第二种的人际的关系。第一种是彼此，不是彼此论断，而是彼此相爱，彼此和睦。第二个，不是彼此绊脚，而是彼此鼓励。第三个原则，在罗马书的14章19节到20节，我们来看一下14章19节到20节。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不可因食物毁坏神的工程。凡物固然洁净，但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就是他的罪了。第三个原则就是保罗在这讲，他说弟兄姐妹彼此的那个关系和互动的关系，不是一个彼此拆毁的关系，而是一个彼此建立的一个关系。神希望我们基督徒，我们这个同样一个生命体，我们彼此的关系是一个彼此之间不是互相的拆毁的关系，而是建立的一个关系。弟兄姐妹，我希望我们所有结婚的话，我们再回想一下，在我们的婚姻生活里边，有多少的时候我们的言语和态度真的是想把对方拆毁，有没有这样？我相信我很多的时候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我受到了这个不公平的对待，所以我的言语、我的态度有的时候真的是一个拆毁的一个态度，而不是一个建立的、一个祝福的、一个要帮助他、扶他起来的一个态度。如果我们是一个生命的共同体，我们就不应该是彼此拆毁的，而应该是一个彼此建立的一个关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常常的问自己，我这样说这样做，对弟兄姐妹的信心、爱心、属灵的生命，是不是一个建造，还是一个拆毁？许多时候我们讲的内容可能是对的，但是在态度、言辞和选择上让对方受到伤害。许多的时候我们的言语过分的严厉，我们的态度让别人受到伤害，我们没有顾及到别人的感受，没有顾及到别人的难处，也许我们的心态是一种定罪的、指责的、愤怒的，甚至是冷酷的一种态度。许多的时候在我们把自己的想法、感受发泄出来的时候，我们忘记了神让我们这一生是要建造弟兄姐妹，不是拆毁。我前两天听恰克斯密斯讲哈，他说两个夫妇刚结婚的时候说，哎呀，你真是世界上一个最好的人，最爱我的。过几天吵架了，就说了，我这一生这么惨都是因为你。你看到没有，这个言语都是一种拆毁性的言语。所以我们要了解哈，我们的言语把我们生命里边最深的那个东西发泄出来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是把弟兄姐妹拆毁了，而不是建造他们。你看主耶稣是怎么样来建造的哈？主耶稣当彼得三次否认他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主耶稣那么样的爱彼得，带领他们3年半的时间，最后主耶稣在审判的时候，马上就要上十字架的时候，彼得三次的否认他。哎呀，如果是我的一个好朋友这样做的时候，我的反应会是什么样？但是主耶稣怎么反应？主耶稣只是看了他一眼，圣经上并没有说主耶稣看他一眼是什么，主耶稣只是看了，然后后来主耶稣复活了以后， 主耶稣亲自的向彼得显现，并且特别问彼得三次，他说你爱我比这个更多吗？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问了彼得三次，然后把牧养上帝的羊群的一个托付赐给了彼得。如果你是彼得啊，弟兄姐妹，如果你是彼得，当主耶稣这么对待你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生命一定是会被建造起来的，一定是这样的。你会发现在主的生命里边啊，充满了那种饶恕的爱，充满了那种没有条件的，充满了那个从天上涌流下来的爱。我发现，我知道，当彼得明白上帝对他的恩典何等大的时候，这个人真的被建造起来。他这一生愿意为了上帝的羊群而牺牲自己的生命。所以你可以看到，主耶稣在面对别人的否认，面对他的门徒的否认，在他最悲惨、最孤独、最黑暗的时刻的否认，主耶稣是怎么回应的？他是用什么方式来把他的门徒来建造起来的？所以你会发现哈，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撒该的例子。撒该是一个税吏长，又是一个财主，在当时所有的人都认为撒该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人。但是主耶稣来到耶利哥的时候，主耶稣从来没有说任何话，他就对撒该说，撒该你下来，我今天要住在你家里边。然后撒该就请了他所有的朋友请主耶稣吃饭，主耶稣一句定罪的话都没有，主耶稣就是在那里吃饭。然后撒该站起来突然对主耶稣说，他说，主啊，我把我一半都分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我就还他四倍。然后主耶稣说，今天救恩来到了这个家里面，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你可以看到主耶稣怎么样把撒该这个罪大恶极的罪人，民族的罪人，怎么样能够建造起来，是在爱里边、饶恕里边把他建造起来。包括主耶稣对那个行淫的妇人说的话，当一个行淫的妇人被拉到主耶稣面前的时候，所有人都在问他说，夫子，按照律法他应该被打死，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办？主耶稣最后跟所有人说，你们如果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打他。然后当最后主耶稣问这个行淫的妇人，他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妇人说，主啊，没有。然后主耶稣说，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主耶稣所有这些都是在建造他的儿女，不是在拆毁。主耶稣对保罗怎么说的？对撒玛利亚妇人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对那个跑到他的脚前一直在那里哭的那个犯罪的女人，主耶稣是怎么样的态度？所以你看到所有的这一切都是要把神的儿女来建造起来。我相信主耶稣今天对我们生命里边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更新，就是他在我们生命里边不是在定罪，不是要把我们绊倒，而是不断的在建造我们，让我们在上帝的恩典里边，在他的爱里面，在他的饶恕里边，在他这么浩瀚的爱里边，你会发现他建立起来一个一个因着上帝的爱而愿意跟随他的一个生命。所以怪不得拿破仑说得很好，他说哈，我和这个很多亚历山大大帝，我们用武力建造起来的帝国，当我们过世的时候，或者我们还没有过世，所有的这些帝国全部都崩溃了。他说，但是耶稣基督用他的爱和饶恕真理建造起来的帝国，建造起来的王国，他说今天2000年以后，仍然有无数的人愿意抛头颅洒热血跟随他。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神期望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之间的人际关系不是一个互相拆毁的一个关系，不管是我们用言语、态度、我们的表情、我们的心态，都不是一个拆毁的，不是一个定罪的，而是一个彼此建造、彼此建立的一个关系。有一个故事哈，讲到他说，这个有一个人哈，叫做布里奇斯。那这个人呢，有一天呢，回到家的时候， 发现有一个小偷在他的家里面，他就跑到楼上了。以后呢，他看到一个小孩子正坐在他的床前，在那里玩弄他的小提琴。然后那个小孩子的那个衣服呢，鼓鼓的。然后他转眼一看，他新买的放在床头那双皮鞋不见了。然后呢，这个时候他就挡住了门，他在想要怎么办。他突然想到他少年的时候一件事情，然后他就改变了态度。他就问这个男孩，他说，我是这个房子里边的管家，你是不是拉姆斯敦先生，就是这个房子的主人的外甥鲁本？他说，我听我主人说，他的先生他的外甥鲁本要从乡下来看他，我猜你肯定是鲁本。这个小孩子睁着眼睛看他，看了一会儿，他说，我就是鲁本。他说我叔叔不在吗？那我先出去等一会儿他吧。结果这个小孩子就走出去了。当他这个小孩子经过大厅的时候，他看到大厅里面有一幅巨大的一幅油画，就是这个布里斯奇这个管家自称是管家的油画，站在这个悉尼的歌剧院在那里演出的时候，那个小孩子看到这幅画的身体颤抖了一下，然后就跑掉了。然后那天晚上呢，他的太太回到家就问他，他说，你为什么今天没有拉小提琴呢？然后呢，这个布里斯奇就说，我把小提琴送给一个人了。好，后来他把这个小提琴哈送给这个小孩，他说，你是不是很喜欢小提琴？这个小孩说，我没有钱买小提琴。他说，那我把这个琴送给你吧。这个小孩子就拿着琴，装着他那双新皮鞋就走了。然后呢，他跟他的太太说，他说，我把小提琴送人了。他再也不相信，他说，你为什么要送人呢？他说，我告诉你一个故事。他说，在我很小的时候，我是一个常常偷东西的一个人。他说，有一天我爬上树，翻进了一个翻进一个房间，我准备偷东西。当我进到那个卧室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小女孩，这个小女孩半躺在床上。这个小女孩刚刚看到我的时候非常的吃惊，突然这个小女孩的表情改变了，他笑着对我说，他说，你是不是找五楼的那个邻居叫麦克劳德先生？他说，这里是四楼，你走错了。然后呢，这个人叫布里斯基就说，对对对，我是去找五楼的那个人先生，我如果走错了我现在就走。然后这个小女孩就跟他说，他说，你不要急着走，他说，我在这里很寂寞，你愿不愿意跟我聊一聊天？他说，这个小孩子，他说他自己就坐下来，不知道为什么就跟那个小女孩聊了一整个的下午，他说聊得非常愉快。他说临走的时候，那个小女孩就拿出一把小提琴给他拉了一首曲子，哎呀，拉得非常好听。那小女孩就跟他说，我得了疾病，我每天都得躺在床上。他说，如果你很喜欢这把小提琴呢，我就把小提琴送给你。然后呢，这个他说，我就拿着这把小提琴我就走了。当我走出那个大楼的时候呢，我转眼看了一下，我发现那个楼没有五楼，只有四楼。也就是说明那个小女孩早就知道她是一个小偷，但是呢她没有说她是小偷。她说后来我又去找那个女孩子，她的父亲对我说，那个女孩子已经过世了，因为她得了骨癌。她说我在那个墓地上找到了她的墓碑，有一首诗写在他的墓碑里边，他说其中一句最重要的话，他说，我生命里边的我把爱奉献给世界，因此我的生命里边充满了快乐。然后呢，这个故事呢就讲到三年以后，这个人呢去做一个音乐比赛的评委，结果有一个小孩子拿了小提琴的第一名。后来发现那个小孩子就是去他家偷琴的那个小孩子。那个小孩子走到他面前，他说，你还记得我吗？他说，我不记得你了。他说，我就是三年前跑到你家去偷东西的那个小孩子。他说，当时所有的人都认为我这一生完蛋了，但是你把小提琴送给我，我立志这一生要好好的练小提琴，
所以我今天拿到了奖，我今天准备把这把小提琴重新还给你。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个故事里边哈，我在想一件事情，好不好？让我们今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向主有一个祷告，就是我们这一生，当别人来看我们的时候，对我们的生命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评论，就是他这一生都不是在拆毁别人，不仅是在言语或者态度或者心态或者行为，在任何的方面他都不是在拆毁别人，他都是在建造别人。不管是在这个人的信仰上，在他的爱心上，在他的信心上，在他的生命里边，我们都是在建造别人。这个是保罗给我们基督徒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当时有人因为吃肉，因为喝酒，让弟兄姐妹绊倒了，拆毁了神的工作。所以弟兄姐妹，神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弟兄姐妹彼此之间的关系不是一个彼此拆毁的关系，而是一个彼此建立的一个关系，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心充满了是神的爱，成为一个良善的心，一个充满上帝爱的心，一个包容的心，一个饶恕的心，让我们的一生能够去建造别人。神希望我们弟兄姐妹的关系是一个彼此建造的关系，不是一个拆毁的关系。第四个，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第十五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第十五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个人勿要叫灵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第四个就是弟兄姐妹，我们彼此的一个关系是一个彼此担待的一个关系，而不是一个彼此不顾的一个关系。所以保罗说，他说我们坚固的人要去担待不坚固的软弱，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是说我们强壮了，另外一个软弱了，他软弱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很有关系，因为我们是生命的共同体，一个软弱了，如果是在共同体里面，所有的东西都经历软弱，身体就是这样的，对不对弟兄姐妹？如果牙疼了，你全身都不舒服，虽然别的部位都是好的，但是因为牙疼，所有的肢体就一起痛苦。所以神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基督徒的关系是一个彼此担待的一个关系，而不是一个彼此不顾的一个关系。所以当这个世界的许多人正在受苦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一种不理不睬不顾，还是说我们的心充满了爱，充满了怜悯，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当这个汶川大地震的时候，许多的基督徒，我在网上看到许多的基督徒那个时候暂时的放下了他们自己的工作，放下了他们自己的家庭，放下了他们自己的事情，他们到灾区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其实这个世界是有许多需要帮助的，是有许多的需要的，教会也是有许多的需要，有许多的人需要我们的关心，有许多的人需要我们的关怀，有许多人需要我们探访，好不好弟兄姐妹？这个星期你回去打一个电话给我们的弟兄姐妹，关心一下他，特别是一些没有来的生病的软弱的，或者是正在中国在那里旅行的，你发一个 email 给他，鼓励一下他，为他们祷告。所以弟兄姐妹的关系不是彼此不顾的，而是彼此相顾的，彼此担待的。我们不是只关心自己的事情，不是只关心自己。你会发现末世的人哈，有一个特点，在圣经里面讲，他说末世就是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
不理不睬不顾，是这个世界的一种文化。所以中国讲哈，个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对不对？但是这个不是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许多的时候神让我们强壮，不是要我们去显出我们的强壮，神让我们强壮的目的是为了去帮助扶持担待软弱的弟兄姐妹，这是神让我们强壮的一个原则。你会发现腿强壮是为了支撑整个身体，并且能够走能够跑，手灵巧是为了做所有的事情，也是为了整个身体来服务的。同样的道理，神让有些弟兄姐妹在信心里面强，就是要去帮助，要去担待信心软弱的弟兄姐妹。神让有些弟兄姐妹灵命强，就是要去帮助，要去扶持灵命软弱的弟兄姐妹。神让有些弟兄姐妹爱心强，就是要去关怀那些软弱的弟兄姐妹。各方面强，就是为了去帮助担待照顾信心软弱和灵命幼小的。我最后讲一个故事我们就结束哈。在中国哈，有一次长跑的时候，有一个肯亚籍的一个长跑的选手，他本来是可以拿冠军的，但是当他跑过一个中国籍的一个残废的一个长跑选手，马拉松选手，这个人是没有双臂的，只有一半的臂。这个女的跑到他的旁边的时候呢，他突然做了一个非常非常怪的一件事情，他拿了一瓶水，他就和这个人跑同样的速度，然后呢为这个人喝了一瓶水。那个人是没有手臂的，因此呢这个肯亚籍的这个选手呢后来就没有拿到冠军，也损失了$10,000。但是这个故事哈，你会发现这个故事正是今天神要在我们基督徒生命里边所塑造的一种关系，就是我们强壮不是为了显示我们强壮，我们强壮是为了去担待那个软弱的。所以神让我们彼此的关系是一个坚固的人要去担待不坚固的软弱的一个关系。我们还有一些哈，我们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讲，但是希望弟兄姐妹在这一段的圣经的经文里边，我们来思想基督徒，甚至夫妻之间，基督徒弟兄姐妹，我们彼此之间的这个关系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互动。好，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哈，弟兄姐妹先为我们自己来。